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怜悯，又能引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又引导呼召你的儿女，今天又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唯一配得赞美的神，你也是那位实在、今在、永在的神。天父，求主你引导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求主你透过你的圣灵、你的话语，主你教导我们的心，能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天父，特别是透过今天的信息，天父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刚当如何真的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主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主让我们真的是不靠我们自己，单单的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哦，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呢，分享了灵命成长三要素，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就是要爱慕灵奶，就是基督徒当像婴孩渴慕奶一样的来渴慕神的话语。那么第二就是同借灵工，就是说基督徒呢要融入在一个教会，那么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在教会服事，一起建立主的身体。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传扬基督，也就是基督徒应该和信耶稣的人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或自己灵命成长的经历，也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传讲基督救赎的福音，让更多世上的灵魂来归向主。那么之所以叫三个要素，也就是它缺一个不可，就像我们血肉身体需要健康一样，必须要有适当的食物，经常的锻炼，还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同样，一个健康的灵命要爱慕灵奶，同借灵工，要传扬基督的福音，这个三个方面呢，也是缺了哪个方面也不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能就会出问题。那么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就是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很像我们的自然生命成长的过程，需要在各种环境中来操练，从幼稚逐渐变得成熟。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或者至少也见过一些，见过这个带领大人带领这个婴幼儿呢，学习走路的这个过程。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那么你正在带着你的孩子在公园的路上来走路，那么他在前面走，你在他后面跟着。那么孩子突然就摔倒了，他边哭边向后看着你。那么请问你会如何反应呢？那么一种可能就是你马上会跑到孩子身边把他抱起来，你会急切地说，哎，宝贝儿啊，把哪儿碰着了，疼不疼，等等这些。那么小孩子呢，他可能听着这些可能哭得就更厉害了。那么另一种可能的反应就是呢，你站在那里平静地来告诉他说，宝贝儿，没有关系，起来，勇敢点，再往前走，说爸爸就在你的后边看着你。那么小孩子很可能他就不哭了，而站起来继续的往前走。那么你会是哪种反应呢？小孩子其实从年幼到成熟，他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操练。同样呢，属灵的灵命的成熟也是需要我们在各种环境下来操练。那么当时呢，彼得写信的这些教会呢的信徒都还信主时间不长，那么灵命还处于一个非常年轻的阶段，其实他们的生命呢是需要渐渐的成熟。 而且呢，他们当时也正在受到来自这个非信徒，或者异教徒，或者还在这还有这种当时罗马帝国政府的这种的逼迫。那么使徒彼得呢，就写信来劝勉他们，要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来操练他们的灵命，让他们逐渐走向成熟。我们今天呢，就来看操练灵命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徒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我们包括下面三个方面，就是品行端正，这是在11节到12节。那么另一个部分呢是权柄服从权柄，那么就是这个13节到18节。那么最后就是也要忍受冤屈，就是最后的一段是19节到25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品行端正，这是在第11节和12节。我们首先来看第11节、12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大家看，彼得称这些信徒呢为亲爱的弟兄。大家读中文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看到在一些字词的下边呢有3个点儿。那么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在原文中是没有这几个字。是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把它加上去的。那么弟兄在这里就是加上去的。那么在希腊语的圣经中是没有这几个字的，所以只有亲爱的。所以呢，亲爱的不只是指弟兄，也就是也包括姐妹。那么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对这些信徒的关爱。和他们之间在主里面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也互相彼此相爱，也很亲近。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文化或者这个语言的习惯不同，那么我们相互发信息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呢是用名字或者称呼开始，啊，或者某某某弟兄，啊，某某叔叔阿姨等等这些。其实前面呢很少加“亲爱的”这几个字。其实呢，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的方式。其实你慢慢学的习惯了，你加上这些彼此问候，我们会听起来更亲切，我们也会觉得在组里面更亲近。那么接下来呢，彼得就让这些信徒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客旅和寄居的。其实彼得在这封信的开始呢，他就说过，也就是蒙恩得救的信徒，不管是住在哪里，他们的身份都是一个寄居的身份。这里彼得再次强调，基督徒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在这里不但是寄居的，而且是个客旅。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份是。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份是上一次我们信息中讲到的，是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也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当我们明确我们自己的身份，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只在这里短暂的停留居住这么几十年，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在永恒中要与主永远的同在。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要求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我们的价值观，和那些不信的世人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和态度，与不信的人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我们不可以与世人一样的随波逐流。那么大家一定会问，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才能活得和世人不同呢？那么使徒保罗呢，其实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教导。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呢，世人的心意总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不是出于神。所以呢，保罗劝勉信徒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圣洁的活祭来献给神。通过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那么使徒彼得在这里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使徒彼得这里用的劝和使徒保罗在那里用的劝是同一个希腊词，也就是说，他们对信徒的要求的核心内容和态度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要求，说明这个要求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这里境界肉体的私欲，就是后面要活出品行端正的生命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境界肉体私欲的这种的操练，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品行端正的生命来，也不可能有在世人面前有任何好的行为来。那么这里面的境界是脱离或者是避开的意思。那么这和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门徒时所说的，说不叫你们遇见试探，救你们脱离凶恶。他这里面用的这个词呢，脱离是同一个词。那么这里的肉体的私欲，它的本意呢，它是指在性方面的不道德，也就是或者是淫乱的生活。那么这里的肉体的私欲，其实呢，它是包括所有的因为罪而产生的情欲、意念、想法。那么这些肉体的私欲，那么具体能够包括什么呢？其实很多很多。那么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那么使徒保罗给他列出了这些详细的内容。那么这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他这样讲。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野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可以对照这些私欲，我们来自我反省一下。很可能呢，我们或多或少有这其中列出来的一些。所以呢，彼得强烈的告诫这些信徒，要想品行端正，必须先要禁戒这些肉体的私欲。而且他在最后还警告这些信徒，若继续不断的行这些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一定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不是神国的子民。彼得接着讲到，禁戒肉体的私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因为这种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么这里的灵魂，当然是指一个得救之人的灵魂， 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那么这里面私欲就是我们里面的各方面各种的罪，而征战是表示双方呢，他是不可以和平共处，他一定会有激烈的争斗，而且最终呢，一定会一方一定会消灭另一方。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说如果你不自食你里面的罪，罪就会自食你。我再说一遍这个，就如果你不自食你里面的罪，你就会罪就会自食你。所以呢，私欲与我们得救的灵魂之间的征战，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征战。所以我们单靠自己，我们是不可能得胜的。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7:21-25又给我们这个教导，让我们有盼望，有得到安慰。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么保罗这里描述的就是一个得救之人他的私欲和灵魂之间的征战。所以只有，而且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得胜。如果说境界肉体的私欲是从消极方面来谈基督徒在世人面前的好行为的话，那么从积极的方面讲，基督徒在世人面前有好行为，就要品行要端正。这里的外邦人，他就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说不是说是外国人啊。所以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只需要在外邦人面前注意自己的品行，那么在教会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当然不是了。彼得的意思是，基督徒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品行。因为当时呢，有很多诬陷毁谤基督徒的事情发生。那么比方有官府说他们对皇帝不忠，说他们想另立君王，也有的民间的百姓说他们所传的是他们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那么也有的异教徒说他们在毁谤众神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陷害毁谤神的这些的儿女们。这就是要求他们行事为人更要特别的小心，不给这些陷害他们的人留下任何的把柄。那么这里面的品行端正，那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品行在这里，那么就是指人行事为人的外在的表现，让人能够感受到看出来的。而端正的意思就是可爱迷人或者是漂亮。所以呢，品行端正的字面意思就是漂亮的外在形象或者外在表现，就是表示一个人行事为人在各方面都非常好，而且可能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几乎是趋于一种完美的样子。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帮你办了一件事情，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满意，就这样的，你可能也不会说是啊，你的品行非常端正，而你会说什么了？你可能会说你干得真漂亮。那么这样呢，就更形象一些，表达他对他的肯定。 那么彼得在这里呢，要求信徒的，要求这个信徒的行事为人，要比普通人更加的高一个标准。这样做呢，就是为了堵住那些毁谤他们的外邦人的口，让他们能够无言以对，无话可说，使那些想陷害他们的话不攻自破，因着他们的好行为，可以在监察的日子将荣耀归给神。
我刚才可累睡着了。
他翻译时，
那么监察的日子这个词呢，是旧约中的一种观念，就表示神会在特定的时间降临在人间，实行审判或带来祝福。在新约中呢，这里在新约中这个监察的日子是指神最后的审判。那么彼得在这里教导他们，那些曾经毁谤过他们的人，或许会因为看到他们美好的见证，听了他们所传讲的福音，而可能会离弃罪归向神，能够和他们一同得拯救得永生。而那些不信的人却会遭到最后的审判，最后受到永刑的惩罚。那么神在这一切中都得到他自己当得的荣耀。那我们了解了基督徒在世人面前见证的第一个方面，那么就是要品行端正。下面我们再看基督徒在世人面前的第二个方面，这个见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顺服权柄，这是在第13节到第18节。其实顺服权柄这里面呢，它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顺服在上掌权者，也就是顺服君王或者这个制度，还有就是顺服主人。我们先来看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君王，先看第一部分，就是在13节到17节。那么这里面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访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顺服对一个人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在这儿是用的顺服这个词呢，在这里他这个彼得用了一个军事术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听从长官的话，立正站好，这就是顺服的意思。我们常在小说或电影里面看到，在军队里有这种军令如山倒，或者是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此类的话。那么这就表示呢，军令是有不可抗拒性的，军令一旦发出，作为军人就不可能有二话，所以必须立即来执行。所以这里面的顺服其实就像是你执行军令一样，你要听从，要执行。所以有人可能会说，那么顺服神我没有意见，因为神是完美的，他是不会出错的。但是顺服制度、君王，那么或是臣宰，那就不一定了，我得想一想了。因为任何社会制度、君王或者臣宰，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就他们也是人，他们也可能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其实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呢，我们不明白顺服社会制度或者是在上掌权者的本质是什么。那么让我们这样来想一些，这样想一想。那么美国呢，它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而中国大陆现在呢，它是一个一党独裁专制的制度， 那么美国现在的总统呢是川普总统，那么上一届总统呢是奥巴马。那么顺服制度和君王的本质其实就是顺服权柄，不顺服哪个人。有人称川普总统呢为这个推特总统，那么也就是他在推特上发一条信息，那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在任的总统，所以美国的宪法是赋予他总统特别的权利。而奥巴马呢，他如果发一条信息，在推特上发一条信息，他很可能呢就很多人不屑一顾，因为他已经不是美国的总统了，他没有任何作为总统的权柄了。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些只愿意说顺服神不愿意这个顺服人的人。那么让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顺服神在现实生活中那么是怎么样来体现呢？好像是很难来回答的。你可能会说神说什么话我就听就好了嘛。其实你说的是对的。那么在旧约中，神呢是首先节选了以色列人来做他的子民，他要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以色列。所以他呢，神呢先是呼召摩西来做以色列人的带领者，其实也就是类似以色列人的君王了，说来颁布律法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法律。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是代表神对他们讲话的，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听摩西的话就是代表他们顺服神。所以呢，顺服神和顺服人或者君王一切的制度它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呢，保罗在十三章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也就是说，顺服制度或君王是顺服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在十五节呢，保罗说这种顺服制度或君王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善行，是他们是在行善，是符合神的旨意的，而且使那些想找基督徒把柄想诬陷他们的人无法得逞。那么十三节到十五节这里都在讲顺服，那么在十六节我们又看到说基督徒有自由。那么我们就会问了，那么自由和顺服是不是矛盾呢？那么顺服我们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表示基督徒，这个顺服呢并不表示基督徒就要否定这个基督就要否定基督徒的自由。那么有的人错误的理解自由，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自由误解为了自主，就是自己做主，以为自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受任何的约束。其实那是自由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鼓吹的。那么就像现在的这个黑人民贵或者是安提法这两个组织鼓吹的那样，其实他们所鼓吹的就是一种自由主义或者一种无政府主义。那么其实自由它总是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约束之下的自由。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并不是说你来到美国你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不是的。你违反了美国的国家联邦或者地方的法律，你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制裁。那么在十六节谈到的自由其实是指在基督里的自由，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他这样讲， 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也就是说，自由的本质我们看什么了？是看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荣耀神。也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是指你有行善的自由，你有荣耀神的自由。所有荣耀神和行善的事你可以大胆的去做，没有律法禁止。然而你却不可以假借自由之名去行邪恶的事，那就是犯罪。那么顺服制度或君王，他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或君王不管他们说什么基督徒都必须要听，不是的。那么根据刚才十六节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也就是说做神的仆人总要把顺服放在，把顺服神放到第一位。当权柄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君王或者是制度，和直接权柄，也就是神自己，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基督徒就要顺服直接的权柄，也就是要顺服神，不顺服权柄的代表，也就是君王或者是制度。因为人的权柄是神赐给的，所以他所行的，他要符合神的旨意的才行。所以当权柄的代表和直接的权柄只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看作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就可以顺服他们。那么在旧约中有几个这种的顺服神不顺服人的具体的事例。在旧约中，大家记得当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么按照当时埃及王的命令是要杀掉这些出生的婴孩的，但是当时的收生婆就没有顺服埃及王，他们把摩西给救下来了。同样在但以理的时代，那么巴比伦王那么是要所有的人，这人呢都是敬拜他，但是呢但以理没有顺服巴比伦王，他一天三次向圣殿来祷告，他不向巴比伦王来祷告。那么在新约时代也有这个特例，就是犹太教的官长不准使徒们来传福音，使徒们就不听他们。那么在使徒行传的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同样在现今时代，我想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大陆，那么有许多的信徒因为传福音按圣经的教导去讲真实的话，被投入到监牢中。那么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怡牧师，他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被判了九年的徒刑，现在仍然被关在监狱。我们再来看顺服权柄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顺服主人。那么这是在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敬畏，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么顺服君王或是社会制度，是从国家这个大的范畴来看顺服权柄。那么现在我们就像是把一个镜头呢，我们重新聚焦缩小缩小到一个更小的范围，缩小到一个农场或者是一个庄园。那么从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来看顺服权柄。那么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么主要的劳动力呢就是奴隶，而奴隶在当时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那么有一位这个哲学家，他这样定义奴隶， 他说，奴隶就是有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我再一遍，他说，奴隶就是有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使用的各种工具，比如这些锤子呀、扳手呀等等，我们使用的这些工具都是无生命的奴隶，就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绝对的服从。而奴隶与这些工具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他们有一口气，他们有生命。而当时的主人把奴隶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想怎样处置他们就怎么样来处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可能这样认为，那么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顺服他们的主人呢？那彼得的意思是，当然也要去顺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听起来可能接受起来很难，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我们的老板温良这个和善，而且他的主张或要求也通情达理，那么我们很愿意来顺服他。但是如果这个老板呢，他是一个特别的凶恶怪癖不讲情理的人，那我们要不要来顺服他呢？彼得说，即使这样也要顺服，因为你是仆人，他是主人，这是因为权柄的关系而决定的。也就是说，雇员在服从雇主的事情上要有顺服神的心，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当然了，如果主人让仆人做违背神律法的事情，那么仆人也当遵行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前面讲的这些原则。那比如说你在你的公司做会计，那么如果你的老板让你明显的去叫你说去做假账，那么你当然不可以听从，因为这与神的律法相悖。那么其实在新约圣经中，那么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这个即使是一个信是一个蒙得救的基督徒，也要顺服他的这个主人，即便就是即便一个奴隶蒙恩得救了，也要继续顺服他的主人。那么大家读过这个腓利门书，那么这里面有三个人，一个是腓利门，一个是阿尼西姆，一个就是保罗。那么当时呢，大家还记得，如果读这本书，那么这个腓利门跟保罗呢还是主内的朋友弟兄，但是呢阿尼西姆呢是这个腓利门的一个奴隶。那么他从这个腓利门这个他这儿逃走，我圣经上没有说是怎么认识保罗的，所以保罗呢就收留了他，而且带领他信了神，也就是这个奴隶呢其实最后成为了一名神的，成了一个基督徒了。而他的主人呢腓利门也是个基督徒。那么保罗说，按照其实这个阿米西姆呢，其实按保罗讲就是他属灵的儿子，他当时呢完全可以保罗让他留下来服侍保罗，但是保罗呢没有这样做，还是把他送回给他的主人腓利门那里，让他继续呢服侍腓利门，因为腓利门是他的主人。所以这是新约里面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基督徒你即便是奴隶，做奴隶的基督徒你也要顺服你原来的主人。所以呢保罗其实在这里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好的，我们再来看基督徒在世人面前这个要有很好的见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忍受冤屈。那么这是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那么其实我们人呢最难也是最不想做的 可能就是忍受冤屈。一定会有人问，那么如果在社会上，在学校或者在工作场所，作为基督徒，如果我受了冤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看彼得在这里所19到21节是怎么来说的。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主，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很明显，彼得教导我们说，即便我们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仍要相信神全然的看顾，去来忍受来接受。所以这里就给出我们两种情形。一种冤屈是明明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却被他人误解或被他人给栽赃。那么另一种冤屈是，我明明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帮助他人或者是社区，结果得到了不该有的对待。那么这两种情况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谁也不愿意面对的、碰到的。但是呢，彼得说，你必须要来忍受，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彼得也给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要为良心对得住神。就是你的出发点，你为什么能忍受冤屈，因行善受苦却不叫屈，愿意仍然顺服，原因是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得住神，所以我们要为了主的荣耀来这样来做，这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在生命中有很多的经历，遇到过很多的挫折或者是打击，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时，可能会觉得每次的痛苦的经历可能都会成为一笔财富。那么经过那些试炼，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能够更成熟，能够更加抵抗各种打击。所以说一些试炼，一些委屈，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能够忍受，这里面它是有神的美意的。他就是让我们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这些有神恩典的人能够这样来做，来把荣耀归给神，也让世人看到基督徒确实与不信的人他是不一样的。其实话说过来，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能够真的忍受。这翻过来就证明我们是真正得救的人，如果能够这样行出来。因为我们只有蒙召才能做到这一点，也证明我们有基督的所赐我们的新的生命，和基督能够一同来受苦。就像马太福音5章11节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说，你们若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虐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么彼得知道我们能忍受冤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他在接下来在21节到25节，那么就把主耶稣受难受冤的榜样给我们就又讲了一遍，让我们知道要是说受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来相比。他完全没有罪，他是圣洁公义的神， 他本身是神，也是王，且愿意自己从高位上卑微降卑为人，来到世间，为我们这些蒙恩，为我们这些罪人蒙受冤屈和苦难、鞭打和羞辱。那么彼得写这些呢，主耶稣的榜样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在主耶稣面前我们所受的一切的冤屈就算不得了什么了。我们能忍受一些冤屈，也是神给我们荣耀他的机会。那么前面提到的因接受神的真道，那么被判了9年徒刑的王一牧师，其实他完全可以和暴政妥协，他完全可以不受坐牢的冤屈，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早就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当局抓起来，所以他早就做好了预备，写好了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这样的誓言。那么在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的誓言中的最后一部分，那么王一牧师这样写道，这是我引用他的话，他这样说，他说，求主帮助我从被拘押之日起天天为与我案子有关的大小掌权者及警察、国保、检察院、法院或其他部门的公务员祷告，求主在他们中间节选悔改信主的儿女，也可怜他们卑微的灵魂，求主在这一过程中至少领他们一人归主，使我的心得着极大的喜乐和安慰，也求主基督使我在被拘押的期间卸下一切对妻子、家人和教会负担和挂虑，将一切置之度外，全然向主交托，单单向主尽忠。那我这是王一牧师他写的他的这个一个誓言。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愿意忍受一切的冤屈，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了基督徒在世人面前的见证。那么要有端正的品行，要顺服掌权柄，也要忍受冤屈，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熟我们必然要经历的。大家还不知道记不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设想的那个场景，那么说一个小孩子在公园的一条路上学习走路，那么他的爸爸呢在他后面看着他。其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像那个小孩子，我们的天父每时每刻都在看着我们，其实周围的这个世界也在看着我们。我们走着走着就可能摔倒了，那么天父会对我们说什么呢？那么你会听到天父的话，你会做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感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天父，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可以在这个世上能够尽且度日。主，求主你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主，让我们明白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我们真是有限的人，我们只有靠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靠着主你加给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们才能真的是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度过这段做寄居客旅的生活。 天父能够也靠着你的恩典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天父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成熟，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像主你喜悦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